圣灵，我们继续赞美为今天的主日祷告。天父，感谢你，赞美你，何等稀奇的一份救恩，何等稀奇的救赎大功！你在创世以前拣选尊贵你，造成你慈爱怜悯恩待你的子民，你洗净我们的罪恶过犯。父啊，感谢你，今天我们得以一同的站立在这里，可以侍奉你，可以敬拜你，可以听你从天上所赐下来的话语。父啊，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承认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我们却是蒙恩的一群。父啊，在这主日里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将你的国降临在这里。父啊，赐福和保守看顾我们，今天全地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圣灵一同的聚集的敬拜。父啊，保守也洁净赦免我们过去的罪恶和过犯，在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一同去敬拜的时候，父啊，是被洗净的，是被接纳的，喜悦的。父啊，愿荣耀归于你。父啊，我们主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我们将今天的主日交在父你的手，求你特别的看顾和赐福保守站在讲台的张牧堂牧师。父啊，愿你赐他话语，愿你赐圣灵给他。父啊，愿你束他的腰，愿你洁净他，使他所出的每一句都是来自于你，使我们无论是讲的还听的都是一同的造就。父啊，也求你看顾我们教会当中落在患难与软弱当中的，我们承认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一个肢体受苦，我们也是一同的去伤心，一同的流泪。求你特别的怜悯和看顾，在病榻当中，在疾病当中，需要你的圣灵恩膏，需要你恩光照耀，特别需要去认识你的，都求父你特别的看顾，愿父你亲自去带领。感谢父，也将今天无论是接待的施工、主日学的施工、厨房的施工，还是文字施工，还是各样的施工，都交在父神你的手，愿父你也怜悯和看顾，保守赐福，与我们特别的同在。父，我们感谢你，再次的求父你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虽然是很小的一群，求父你特别恩待与怜悯，赐福保守今天的主日敬拜。愿荣耀归于我们的天父，垂听我们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今天张牧堂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君王的降临，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25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
犹大从他玛去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拿，亚米拿生拿顿，拿顿生撒门，
撒门从拿和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
亚撒生约撒法，约撒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西，亚哈西生西西家，
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里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后，耶哥里亚生巴别，巴别生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
亚索生撒鲁，撒鲁生亚金，亚金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
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迁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的诞生的事记载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为前面的约瑟还没有应许，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正纪念约瑟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我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只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约瑟听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感谢主啊，那我们来到了一个主日。好，今天是我们讲开始讲马太福音，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讲福音书，所以我们就觉得有必要要把福音书当中有选一卷，我们要出来讲一讲。那我们的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而且呢是比较稍微困难一点的一卷福音书，有很多的犹太教的背景，跟旧约是有很多关系的。所以我们呢就会选择了马太福音那我在讲之前呢大家等会我讲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你不要稀奇啊。我不知当然感动是一个方面啊，正好我今天也感冒啊，感冒，所以呢等会我流鼻涕，你不要说一定是被感动的，可能是可能不是啊，所以你自己分辨就好了。所以感谢主呢因为其实神让我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呢，确实把我带到一个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软弱的状态让自己可能是也是上帝的这个预备哈，让自己完全处在一个完全身心灵的一个软弱状态使得自己能够真的明白自己所讲的这个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呢，我们知道我们说它是什么，被称为什么，有时候很多的解经家只要提到马太福音就给他四个字，叫天国君王。所以这是很多的解经家们都把这卷书一致的认同，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了33次关于天国这个词。那所以知道我们知道基督来做王，他不是来做世界上的王，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王，也不是我们常规上我们所以为的。其实你要知道在讲马太福音之前，我想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那个旧约的历史的那个历程。那我们知道上帝在伊甸园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我们想一想，其实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夫妻爱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伊甸园里面来修理看守伊甸园， 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那个时候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特别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很和谐的，是美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因着始祖的犯罪，在公元前近4000年的时候，大家明白，人类开始进入个黑暗的状态里面，人类开始，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堕落，开始进入一个黑暗的那个生命的时期。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主他的计划没有改变，人是信了，但上帝他所应许的是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耶稣基督在人类犯罪堕落的时候，亚当夏娃进入到黑暗当中的时候呢，神却在创世纪3章开始启示，跟今天内容有关系的是什么呢？神第一次的启示，人类犯罪堕落了，人要面对死亡这个历史的客观事实，他上帝就给人类带来一个伟大的应许，就是你要删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染伤击打魔鬼的头。所以我们知道，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这一类人类的祖先，他自己经历过无罪到犯罪到灭亡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里面，当上帝跟他说你要与蛇的后裔彼此，蛇与你是后裔是彼此为仇的，特别蛇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而且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击打你的头。所以可能在那个黑暗里面，在人类第一类始祖的那个绝望里面，上帝却启示了一个光明的一个应许，他要应许神要替借着一个女人的后裔来拯救我们的始祖，拯救那些同样在亚当里出生之后甚至是罪人的那些历史历代的他的子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开始启示了这个奇妙救恩，这个救恩延续到了亚当夏娃，他把他继承下来，把他领受下来之后呢，他也延续在亚伯的身上，再延续到以挪士的身上，延续到赛特和以挪士，再一直往后延续，再延续到了大家亚伯拉罕的身上。这就是亚伯拉罕，神开始启示亚伯拉罕。今天我们会看一些经文，神要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是万民的福。哎，这就是对所有的希伯来人的后代开始存的亚当的盼望是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开始存的一个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子孙，那一位不是所有的子孙，是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一位特别的子孙来拯救希伯来那些近前的人。这个开始在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人的心里面就吃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是一个他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在罪恶的捆绑里面没有办法释放的希伯来人他们的一个盼望。那我们随着希伯来的这种犯罪堕落，神开始废掉了第一个王扫罗王，希伯来人他们开始口称耶和华是偶神，却不以神为他们的神，他们却要立一个人来治理他们，神就让撒母耳高立了扫罗。那么扫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希伯来人中的一个伟人，好像是一个敬畏，名义上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实际上神让以色列人看一看，希伯来人看一看，你们所要立的王是一个大的错误，是会给你们自己带来捆绑的一件错误。所以当然神还是不会失信，神仍然延续，就告立了大卫来代替扫罗成为犹大的王。那我们知道了，这就是神又借着大卫启示了他奇妙的救恩，就是大卫的子孙。神就应许将来那位拯救以色列那位女人的后裔，那位亚伯拉罕的子后裔，也就是大卫的子孙要来拯救他的子民。这个是神，你看这多少年下来了，这个接近2000年下来，到大卫时代已经接近2000年了，也就在2000年这个大卫之前的2000年，人类的不断的盼望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 到了大卫时代，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神再次应许大卫的子孙来拯救他的子民。然而这一千年我们知道发生了更厉害的故事。那我们知道这几个重要的年代，也就是说因着以色列的不断的悖逆，在公元前722年，北部的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被掳掠。紧接着到了100多年之后，公元前586年，南部的犹大国被巴比伦所掳掠，开始以色列开始进入流亡的生活，整个的犹大人开始颠沛流离。当然他的国家的那个基础还存在，他们那个民族的意识还存在。所以我们知道在被掳之后，有所罗巴伯的回归，有尼希米的回归，有以斯拉的回归。那么在回归当中，他努力的想恢复犹大在地上的那个荣耀，上帝与犹大同在的那个荣耀，但我们看到还是失败的。那紧接着大家就知道了，在公元前539年，他们回归的人再次的被什么呢？被波斯帝国所掳掠。这是公元前539年，犹大又被波斯帝国所统治。你看到没有，犹大人一直开始过一个亡国奴的生活。那么到了539年之后，再过200多年，希腊帝国兴起。在公元前332年，希腊帝国，也就亚历山大，也就马其顿王国，再一次的把犹大国再一次的掳掠。哇，你看到没有，整个这一千年里面，这一千年里面，这个以色列人不断的在什么被欺压被掳掠，比士师时代要厉害多了。比士师时代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掳掠，是一个外邦，神借着外邦来给以色列一些什么痛击，就像那个肋下的荆棘来刺他们一下而已，你知道吗？所以当那个人类的罪恶不断的堕落的时候，神对人类对他的子民的管教是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严厉。那我们知道了，这就是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国，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希腊帝国再一次的把以色列掳掠。这次掳掠我告诉你啊，希腊帝国的希伯来掳掠不是一个肉身的掳掠而已，希腊帝国对以色列犹太人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把他们的信仰和文化给同化，也就是什么，大量推广希腊语。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有一点点亚兰文，但是基本上希腊文。因为什么？因为希腊人统治了犹大人，他要把他们掳走之后呢，整个的统一希腊语的文化。我们知道希腊最厉害的是哲学，希腊人想用他的哲学来取代犹太教的信仰，更想取代人对上帝的那个崇拜。所以这个就是给犹大人带来的一个在信仰上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抵挡。哎，但是感谢主呢，犹大人还是有些犹大人还是努力的在他们各自的地方去保持他们信仰。好了，那么这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在这个期间神也有些先知跟他们说话，但是一直到什么，其实是在公元前400多年的时候呢，其实当特别是被公元前586年犹大国被掳之后，神还有100来年时间借着先知们来向那些痛苦中的犹大人说话，给他们也希望。但是犹大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神在公元前400多年开始不再有先知，不再向以色列人说话，以色列开始更像瞎子在黑暗中，完全没有希望。所以这就是上帝不断的带领。那我们知道结果犹大带来更厉害的一次，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这些，当然这些拉比们犹太人也在痛苦中寻觅，到底我们希伯来的出路在哪里，到底我们这些以色列人的未来在哪里，他们也在痛苦中。但他们也意识到，哦，原来可能我以前我们没有听上帝的话语，我们要重新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所以其实到了初代的时候呢，在耶稣再来之前的那几百多年呢，以色列开始犹大开始什么呢？开始哦，原来那个旧约的那个什么那个会幕， 那个圣殿的崇拜，宗教礼律法的礼仪的已经好像他们觉得不太好办了，献祭的条例不太好办了，他们由这种旧约时代的那种从圣殿的崇拜开始转向什么呢？寻求上帝的话语。但是我们说那时候希伯来人形成了，他们那时候只犹太教强调三大宗教内容，一个是割礼，割礼是他们所强调，那时候强调的一个，他说什么都不用，现在希伯来人所显明我们希伯来人的地方里面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割礼。第二呢，就是安息日，说安息日。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他们能够守住他们那个基督犹太教的信仰，是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在礼拜六一定是守安息日的。所以你知道这就为什么初代教会的人耶稣都是进会堂守安息日，跟犹太人的安息的会堂传福音。你到每个地方，所以那些犹太人那些使徒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传福音，先去会堂里面，因为那里有犹太人或者是那些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在那里守安息日。所以这耶稣基督来为什么要讲对安息日那个开始重新给他一个新的诠释。第三个什么呢？就是犹太第三个死守的是什么呢？就是守洁净之礼，就是特别是什么动物可以吃，什么动物不可以吃，就死守那些动物的洁净之礼。所以我们让这个犹太教就保持了只剩这三个重要的：割礼、安息日跟守动物的洁净之礼。他们开始有点向内寻求神的话语了。让我们知道犹太人更惨重的是什么呢？就在公元前663年，也就是说那个你知道吗，当那个希腊帝国统治了犹太人之后，他们一些人开始转向寻求上帝的话语，开始思想上帝是怎么说的，开始注重上帝的话语的这个寻求，但是却没有上帝的话语了。他们开始研究那个旧约，开始研究到底神透过我们的祖先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讯息，但是没有出路。但是以色列人开始盼望，他们重新温习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位大卫的子孙在哪里，他们在内心呼求。然而公元前63年，更惨的事情发生了。罗马监军庞贝带领那些罗马军队迅速的掩耳不及迅雷之势，很快把整个的耶路撒冷给摧毁掉了。什么概念？他就把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所罗巴伯大扫罗建造的圣殿，到所罗巴伯建造圣殿，以及到了希律王，大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用48年建造了一个伟大的圣殿，结果一天之间就被罗马的军队整个摧毁掉了，夷为平地。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就处在一个完全黑暗，当时已经到什么，从属灵的角度讲呢，已经到了一个完全绝望的境地。他们却盼望着一小部分的犹太人深切地盼望着弥赛亚的来临。这就是我跟他简单的叙述了一下，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临之前，这个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心里所寻求的东西。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也就接近了一个新的希望。当一些希伯来人的内心在渴求上帝的拯救的时候呢，神就预定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按照他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它不是要废掉一个旧约的时代，它是延续旧约时代的一个发展，是告诉所有的子民，人类依靠自己，依靠守律法，依靠宗教，都败坏了，都失败了。那旧约里面所指向的那位唯一能够给人类存留希望的，能给人类存留拯救的那位弥赛亚，他才是人类的希望，他才是我们的拯救。只不过我们承认就那样的情况下耶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在教会里面还有犯这种错误什么呢？ 他们以为耶稣来了会用他伟大的那种外面的强大的力量来打败他所有的敌人，来拯救希伯来人脱离肉身的辖制，在地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希伯来王国，建立一个伟大的强盛的强盛的犹大王国。但是大家知道却让他们失望了，耶稣基督来他不是用一个强大的外部的军事的行政的力量去摧毁肉身的那些他们的敌人，相反耶稣基督来他是一个降卑忍耐，是指死亡来成就上帝救赎的这个伟大的工作。这个呢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这是一个你做梦都想不到的，希伯来人是无法想象到的。今天你我因为有了新约我们能够知道，但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他来他不是要用强大的外部的力量，不是用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摧毁那些国家机器，摧毁那些掳掠他们的外族人的那个统治。相反耶稣基督来是开始一次属灵的复兴，一个属灵的革命，就是让人开始明白旧约里面所启示的那个救赎，因着人类的罪恶，因着人类的败坏，使得那个救赎的计划好像看不见了，好像已经被淹没了，好像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来了，所以这就是大家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马太福音之前的这一段，以色列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到耶稣就再来之前的这一段简史，能够大家能够做一些基本的了解。因为对基督徒来说你需要背这个希伯来的历史，那么背特别是犹太的那个历史里面看到的上帝的作为是需要去认识和了解基本的一些要点。那好了，那我们马太福音呢，我们知道大家会觉得特别是初心的弟兄姐妹呢，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又有一个什么态度呢，总是觉得好像差不多，对不对？还读马太福音再读又怎么马可福音里面又讲一次，再读读马可福音呢，再读路加福音怎么又要讲一次，到了约翰福音好像又讲一次，好像呢四卷福音书是不是放一卷就可以了呢？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觉得哎呀，而且甚至里面有很多的重复，甚至有时候还甚至还有的导致基础还有点差别，在同一个事件级别还有点出入，就导致是不是多此一举。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呢我们今天要照顾一些初信的那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因为基督徒要每一天有读圣经的习惯，那我们一般不一定要读新约开始。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呢，四卷福音书他们的一个叫，我们知道马太、马可和路加是叫福类福音，或者叫对光福音。对光福音就是这三卷书是有点靠近的，那约翰福音是稍微独特一点，它是综合了三卷福音书进行选择，按照他的思维来写了约翰福音。所以呢马太、马可，我们知道四福音里面第一卷不是马可福音啊，真正最早写出来的是马可福音是第一卷，所以马可福音写的比较短一点，比较粗略一点。那马太福音就开始嘛，开始有些选择，他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来记载的，他是把一些东西，等会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特点。那么呢路加福音就是什么，就是他就比较按照时间先后来记述了耶稣的生平。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最近我们要再一次的把我们目光再一次的引向耶稣基督，再次引向耶稣基督，把你我放在那个，如果你是一个希伯来人，你是一个亚伯拉罕、亚当夏娃时代的一个先祖，你是一个挪亚时代的先祖，或者你是一个什么摩西时代的，你是一个亚伯拉罕时代的，你是一个什么大卫时代的，或者你是一个新约时代的，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你可以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那么呢我们首先呢，当然这里呢在以西结书一章十节，我们把这两个经文打出来看一看啊，以西结书一章十节和启示录四章七节。那么在以西结书一章十节这里边呢有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其实整个的他对整个的圣经都有受到他的影响，特别福音书他也受到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一个伟大的意象。这个意象呢就成为了福音书的四卷福音书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节， 第一章第十节，他讲到了神所看到的四个形象什么呢？你看，神他借着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神看到了一个形象是什么？一个特别的异象里面，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场景，看到有一个对什么？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有显出四个活物来，那就是说一个活物有四个两面。你从四个角度看，四个两面，一个是什么两面呢？前面有人的脸，右边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好，这是旧约时代的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已经启示的那个关于神给以西结看到的将来的那位弥赛亚，他要有具有这四个方面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要看，大家就记得什么？人、狮子、牛和什么？鹰。好，我们再看启示录四章七节呢。那启示录四章七节，这是我们又想到了旧约的最后一卷。那在我们当然呢，这就是代表性的。代表性的在启示录，我们看到吗？第一个活物，你看到启示录四章七节说，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看到没有？这就对应了旧约的先知的启示，跟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再一次的来告诉我们，神启示的将来那位被人类产生救赎的那位救赎主，他拥有这四个方面的属性，这个四个方面来表现出那位弥赛亚。好，这是整个的以色列人来。好，那我们什么呢？就下面来看一看这四个脸面代表什么呢？好，那我们就大家我就制定了一个表格啊，来表格来看一看，用简单的方法就比较，我用文字可能比较复杂。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我们说他四卷福音书是相互完全，互相补足彼此印证的。就四卷福音书它不能单独存在的，它不是多余的，不是重复的，也不是说互相要找矛盾的。还什么呢？这四卷福音书是相互完全的，也就是说刚刚那个，也就是说那个形象，那个活物的形象，它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它是正好代表了弥赛亚来的，要表现出四个方面的一个形象，它是相互补足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缺一不可的。然后呢，它也是彼此印证的。哎，我们知道，如果你讲的话，只有一个人，从古至今就一次出现一句话，你很难相信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样的话呢，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些，如果我们有时候主观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小心？大家我不知道在座的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啊，你自己发现没？你做经历的事情，你很容易夸张，你可以很容易把它缩小。人是很感性的动物啊，所以你很容易把事实给掩盖掉一些东西，所以要彼此的印证。好的，那我们看到吗？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他写的对象是写给什么人读的呢？他是写给犹太人读的。所以那么马太福音他写的对象，耶稣是君王，君王就是刚刚那里面那个狮子，狮子。哎，大家上次以前我们说很多人后来看的那部电影叫什么？以狮子为代表的那个叫什么？啊？纳尼亚传奇，对不对？所以那个纳尼亚，那他用狮子来预表谁啊？就是耶稣基督，那是耶稣基督。所以呢，狮子代表什么？他兽中之王。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犹大的狮子，所以在旧约里边他犹大的狮子，耶稣是狮子犹大。所以呢，那么你知道这是犹太人，他们是在几百年的那样的一个漫漫的黑暗中，再往前提是上千年，再往前是两千年、三千年，甚至四千年的人类的盼望这个弥赛亚的来临。那么，所以马大福音写的重点是什么呢？是教训。你注意了，马大福音是四卷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君王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发布命令，你就执行就好了。君王就是要颁布他的命令，不得传讲天国的信息。君王来，你不要指望君王来整天做事，那个君王已经不是君王了，君王就是发布命令。所以你注意，这几天在常州开那什么 G20 那个高峰会议啊，我昨天还看，我比较关心这个时政啊，就把习近平这几天活动哇安排的满满的，十几个活动，两天之内。昨天我看到跟奥巴马先见面了，那什么呢？签了个巴黎协定。所以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好，所以领导人代表什么呢？我就去，主要是讲，还是演讲， 开始吧，大家要研究他的那个讲说词里面那些内容。哇，那些马上要开始研究了，开始分析了，这个战略是什么，现在这个中国的反响是什么？中国对美国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的？中国的经济的这个态度怎么样的？哇，大家开始去研究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君王他就是发布命令，所以他主要是教训。所以整个马太福音有五分之三的内容是讲耶稣讲道的。所以马太福音四福音书里面讲耶稣讲记载耶稣讲道最全面的、最权威的。所以五分之三，也就马太福音60%的内容都是讲耶稣怎么讲道、讲道的内容，这是我们焦点。所以呢，那么马太福音还有一个什么关键词是应验。应验是什么概念？就是提到了什么？这就是应验了旧约的语言。也就是说，因为你个犹太人传福音啊，你不用旧约，他会觉得你没文化，知道吗？你土著人，所以你跟犹太人传福音。不用旧约圣经，他觉得你们真的是傻瓜，你跟我讲耶稣你算吗？啊，弥赛亚你肯定搞错了。所以呢，你要跟犹太人传耶稣是王，他必须有足够的旧约的根据，要有章有法，引经据典，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跟旧约先吻合的。如果你跟旧约没有吻合的这个弥赛亚，犹太人是不信服的。就是当然你做到完全跟着旧约，犹太人很多还是不信，但是却有一些人性。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他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所以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提到有33次提到什么应验、应验、应验、应验，就是这样的，应验了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我们要明白，那马可福音是写给什么人读的呢？所以他是写给罗马人读的。我们知道罗马是当什么人啊？统治阶级，对不对啊？哪个统治阶级讲耶稣是王，他高不高兴啊？所以希律要把什么，把2亿的男婴全部什么杀掉，那怎么可能呢？我就是王。所以他们为什么犹太人怎么样抓住耶稣一个把柄是什么把柄啊？说挑起罗马人对耶稣的仇恨是什么呢？耶稣说他是王。哇，罗马公一听，那怎么能行呢？我是你们的王。所以对罗马人来说，你不能讲耶稣是王，他们是反感的，会逼迫的。我们说统治阶级他最希望有什么？有顺服的仆人。所以呢，马可福音写给罗马人们，耶稣是什么？是仆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二个兽的像里面那个什么，那个活物的形象，什么是牛犊？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喜欢什么，那叫老黄牛精神，对不对啊？叫老黄牛精神，就是说仆人就是默默的耕耘，卑微的做事，好好干活就好了，仆人干活就行了，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你是谁啊？你是领导啊？你整天发布施令啊？所以呢，那个就不相称了。所以呢，马可福音什么呢？他是仆人。那么呢，仆人就做什么呢？就是做事。神透过这个仆人让罗马人明白，耶稣也是仆人，耶稣也是来服侍你们罗马人的，所以你们罗马人也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呢，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迹。神迹什么概念？就是神是透过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现在很多怎么着票偏灵恩派的人呢，就特别喜欢马可福音，知道吗？就他看哦，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追求神迹奇事。是马可福音里面有很多神迹，没错。所以呢，那他的一个关键词什么是随即？什么概念？仆人就是要反应要快，要勤劳，需要主人需要你了就马上行动。顺服就是什么？就是没有条件的，顺服就是听到指令就去做。所以呢，耶稣随即。只要你有求耶稣的，耶稣都随即就来到你的身边来帮助你。所以这就是耶稣给罗马人传的福音。然后这个马可，那我们路加福音是什么呢？是希腊人，他写给希腊人的。我们知道希腊人在那个时代是希腊文化已经什么占主流了，希腊的哲学更厉害了，所以很多人已经什么，很多的犹太人希伯来人被同化了，被希腊文化同化，所以很多犹太人已经不会希伯来语了，他们只会说希腊语，希腊语。所以可见当时希腊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呢，感谢主的神说，希腊人也需要耶稣基督，也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呢，耶稣是人。因为什么？希腊哲学是以谁为本呢？以人为本。你知道吗？今天教会最大的毒瘤是什么？你知道吗？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这个复兴啊，就从希腊开哲学开始之后呢，抬头之后到呢，经久不衰，而且会越来越盛行。 美国现在你看，你看美国那典型的开始人本主义了，人本主义的那个神学观、哲学观、文化传统，全部走向了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以人为本，所以融很多的罪恶和法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现在很多人开始划出一个呼求是什么呢？现在已经有人很多在上海那边很多的团体说，千万不要随便把你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这个开始矛盾了。因为美国现在很多东西很乱七八糟，为所欲为，堕落的人相当堕落，没有安全感。所以上次我们有一个姊妹从马加拿大回来，她就说呢，哎呀，你的都是女孩子尤其不要去美国，不要随便去美国。所以这是什么干的？这种呢，这就希腊这些国家，他们他是以人为本的。好，对，耶稣当然也是来服侍人，但他服侍人跟我们说拯救人。所以他们在希腊说耶稣是人子，你是讲以人为本，耶稣也来道成肉身，也并虚并非不能体恤人类的软弱，他成为人子，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仅仅求了人子的那个状态，不仅仅的以人为本的那个状态，他要把人带什么呢？对吧？所以呢，他用比喻的方法。所以为什么呢？就是写作重点是路加福音用的是比喻，比喻来让我们明白很多的事情，是他用一个用人身上的比喻是让你指向什么？那位上帝的心意。所以呢，他的特点上呢讲人子，路加福音主要用人子这个词，他也成为了人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也成为人的儿子，希望跟希腊人有个对话，能够帮助希腊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到了约翰福音呢，他是写给普世人的，他不分什么对象，他要向普世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呢，他是耶稣是神子，就是非因所代表的因，他什么呢？他是神的儿子，是从天而来，很有力量。然后呢，他的主要什么写作重点什么是教义。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到那个关于圣子的教义、圣父的教义、圣灵的教义，然后三位一体的教义，在约翰福音里面就非常厉害了。所以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很多特别性情的教义、称义的教义，都是约翰福音里面很重中之重。所以这是约翰福音呢，他写的呢关键是什么？是信。信，神赐下教义不是给你一套理性的一个认识，神赐下的教义什么是让你产生了那个信心。上帝是圣灵透过教义给我们信心，信心不是凭空来的，信心也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信心是上帝的灵透过他的福音，透过真理的教义所赐给他所拣选的人，那些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这就是好，我跟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表格，大家可以大概去看看。所以这导致什么？说你先做一个教师吗？那马太福音是最适合你的。你先做一个什么传道人吗？马可福音挺合适的，随传随道，仆人。好，你先做一个什么史学家吗？那路加福音好好去读，它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读的。你先做一个神学家吗？那约翰福音好好拿下来，好好拿下来。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好，大家注意，孩子们呢，我们在座的这些小孩子们呢，那你的心思是什么呢？你说我现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呢？那你就看看你可以把哪一卷福音书给啃下来，你就好好在那卷书里面好好的下功夫。好，感谢主。那下面呢，今天我时间呢，那我们要什么呢？开始一点点马太福音的那个开头。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的开头，我们今天会看它整个的，我们看看大纲。马太福音的大纲地方是君王的降临，是第一章第十一节到四章十一节，从家谱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魔鬼的四十天试探，耶稣得胜试探，这是马太福音第一大部分。紧接着马太福音第二部是君王的宣告，四章十二节到七章二十九节，这里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借着他的讲道宣告天国君王已经来临，他的宣告是有权柄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伟大的登山什么宝训，马太福音五六七，我们已经讲过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讲到要跳过去，我想还是不跳过去，因为这个天国君王就像你做一个中国人，你要不停的学习什么，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宪法一样的，这个基督徒你不能不知道天国宪章。那么这就是马太福音，这是第二部分，君王的宣告它是有权柄的。第三部分是什么呢？ 君王的权柄，就八章一节到十一章一节，这里主要讲什么呢？讲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耶稣基督他医病，他赶鬼，他走在海面上，他五千人，我把什么五饼啊，有给五千人吃饱，然后呢不断的去行神迹奇事，他平静风和浪。这里面什么呢？显出君王他是有权柄的，撒旦也附在他的权柄的。所以这个里面就讲到八章到十一章讲到君王的权柄，看他行了一系列的。所以他不是马太福音的重点，这个这是借着耶稣所行的来验证出神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有权柄的，他是天国君王。好，那么第四部分呢，对君王的抵挡。好，来了，一般人我们说，你行得好，肯定人家都喜欢，都接受你啦。所以现在的政治就是这样的，政治为什么要选举这个概念？选你多，你就能够当政，对不对？选你的人不够多，你就什么？你就下台，对不对？这现在普遍的这个人类的政治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说民主还不说独裁啊，独裁就不用说，没得选的，没得选的，就是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就是选，叫少数服从什么？多数。这个用在耶稣身上你就不行了，因为耶稣来他什么呢？却被那些，特别是那些拥有宗教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撒杜该人来抵挡弥赛亚，来各种的方法、来手段来抓耶稣基督的把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讲论，是什么讲论呢？耶稣接下来一个叫论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在这段里面呢，从十一章开始，耶稣讲了一系列什么呢？就是叫论邪恶淫乱的时代。用两章经文来讲什么叫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他们在抵挡弥赛亚，抵挡上帝的儿子，不足奇怪，这都是在上帝的预定里面的。这里面还有一个伟大的什么呢？从正面讲什么呢？讲天国的七个比喻，天国的比喻。整个圣经里面，他在马太福音讲四十个比喻，四十个比喻，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就讲了七个比喻，最完美的七个比喻。本来我打算呢，如果退休会实在没有合适的讲员呢，我就准备在退休会三天讲，不多，只讲天国的七个比喻，就打算讲这个十三章全章，用六个小时来讲。那我这是我的备选方案，备选方案。啊，就是不讲别的，就专攻耶稣基督在十三章讲到了天国的七个比喻，跟大家一起研讨。哎，这是耶稣基督亲口所讲的。好，这是十三章，所以这里面有耶稣伟大的篇章，就是耶稣论邪恶淫乱的时代，天国的比喻，非常伟大的。好了，第五部分，君王训练门徒，这个是第五个很重要的部分。就耶稣基督确实他来了要传福音给万民，但是他主要给犹太人，但是耶稣确实不断的来服侍人，但是耶稣也同时训练门徒。这个也是基督耶稣基督在世上，我们知道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来带着他们，有时候对大家讲门徒服侍，有时候大家听不懂就把门徒单独辅导，叫解决他们的疑惑，门徒们可以跟他们叫提问，跟耶稣提问，有耶稣要答，有耶稣既有对十二个使徒的讲道，也有单独对某一个人的讲话，训练每一个门徒，包括犹大，让他看出他的感应，让你看出犹大多么的感应，没有圣灵的工作他总是没办法的，虽然跟着耶稣了，耶稣也单独辅导他了，他还是抵挡耶稣的，没有办法，这就是人心。耶稣基督他来不是要改变人的外表，他是要改变你的内心才能改变，否则你没有希望。好，这个地方呢，就是十六章到二十章，耶稣开始训练门徒，特别是耶稣讲什么？讲到教会的意义。所以从十六章开始，耶稣伟大的篇章就是什么？就最早在新约里面最早提到教会的，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伟大的那个篇章，要把教会建立在阴间的权柄，要在这个要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就是开始什么？开始耶稣训练彼得，训练十二个使徒，将来神要透过使徒十二门徒来传扬他的福音，再建立他的国度。这个国度，结果他不是招了一些人，什么军事上的专家，不是做财政部长，不是做什么 一个总司令，没有做什么什么农业部、教育部，没有，变成了12个好像没什么文化的渔夫、税吏，甚至囚犯，先选一些人，在人看来并不是很有社会上层，并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却什么来什么训练他们，使他成为初代教会的根基。好，那我们看第六个什么呢？当然再一次的对君王的排斥就更厉害了。前面这是抵挡，前面这是抵挡，想要抓耶稣的把柄来陷害耶稣。到了后来就开始彻洛罗什么呢，对君王开始排斥，开始抓耶稣的把柄，开始什么出谋划策，要把耶稣给杀掉，开始排斥人子，上帝的儿子。所以在里面看到了呢，在君王的排斥里边，我们也看到了什么？我经常讲什么？耶稣干什么？他用最后的几天淘汰了犹太的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文士这一系列的，都要被耶稣基督淘汰。所以就叫我经常讲，这就我有个题目，我以前讲过，叫主耶稣的末位淘汰制。耶稣基督在这20章到27章，他淘汰了一系列的那些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却根本不在上帝的救赎里面的，完全不在上帝的救赎里面的。这个我们能够谈到的。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第七什么呢？君王的凭据，就是耶稣基督虽然被他们犹太人交给罗马人钉了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却从死里复活了，他也40天见门徒显现，然后升天，而且告诉门徒们他还要再来。这就是把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完全的给不是传述出来，不是宣告出来而已，他借着降临宣告显示权柄，借着人对他的抵挡，借着门徒训练，借着那些罪恶的人对君王的排斥，然后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埋葬，死里复活，成就了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救赎的计划，透过马太福音完美的把它诠释出来。所以当中我们会反复的来思想马太福音的这段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很快要掰饼，所以呢，我们什么呢？今天只是看什么呢？我只是让大家强调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呢前面的两个重要的概念。他说耶稣基督的后裔，什么耶稣就是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大家刚刚看到的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好，那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什么，就是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这么来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第二个是第一个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要明白说创世纪12章3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下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这神是说神要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当然亚伯拉罕他不可能，他肉身本身是不可能祝福到历史历代的人，我们跟他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什么？亚伯拉罕在公元前什么2000多年前，那我们现在呢，你现在已经是3000多年，所以跟他好像没有关系，但神却透过什么呢？好，准备了，在创世纪20章18节，并且地上万国都不因你的后裔得福。哦，原来透过亚伯拉罕，通过他的后裔让万民得福。这个后裔又指什么呢？是不是所有的希伯来人呢？所有的犹大民族给我们带来很多希望的？好像不是，犹大人他们也绝望了。是什么呢？加拉太书3章16节就诠释了这个概念，所应许的原是先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谁？就是基督。大家注意了啊，所以那个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我用了3个最代表性的经文，但是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来明白为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就是要明白亚伯拉罕的后裔，这3个经文能够一层一层的把你能够明白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 读圣经你不要这都表面的东西，圣经整个的很新旧约统一的告诉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那位所预言的那位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好，第二个叫大卫的子孙。那大卫的子孙呢，这个我们看了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呢也是帮我们确认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它一定是什么，是延续了旧约的这个历史来验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你受主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也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对大卫说的，大卫他的国度永远会到永远啊，地上的国度啊，大卫的国度我们知道其实犹大国，我们就算北部以色列不算，如果你是说坦白讲呢，你说公元前586年他被毁灭没有呢？好像没有彻底，他被掳了。好了，那到公元前539年呢，被波斯帝国呢也没有完全，哎，好像还有一点点独立的地位。到了332年呢，希腊帝国来呢，好像还给他一点点的领土。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呢，公元前63年呢，庞贝将军来呢，好像当时在之前呢，他是给罗马的当时呢是用大希律王家族来统治犹太人的。其实到公元前6年的时候呢，才把这个犹大国啊正式并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一个行省。以前他是有的，但是好像呢他还是有一个先例主权的。但其实真正的犹大，就算你猜到最后犹大叫什么王国呢，其实是公元后135年。公元后135年，犹太人那个是犹太彻底亡国的一个开始。有机会你们看看历史，看看历史，完全没有了。其实也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他的国位啊，不可能到永远的。你明白这概念吗？我要告诉你们，所以大卫就所罗门，就他的后代的亡国肉身在大卫的子孙，他没有到永远的。他最多最多就算勉勉强还存在到了公元后，其实公元后135年呢，他就彻底的犹大国是不存在的了，在表面来看彻底亡国了。也就什么意思呢？什么怎么标志呢？就耶路撒冷啊不再是犹大人的统治，没有一点的权利，没有一点在那里显出有犹太人的特点，耶路撒冷啊就完全沦陷，犹太教那里都看不到了。所以标志着什么？犹大彻底的亡国。所以呢我们发现什么呢？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他必掌完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那么我们要知道了，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大家能够明白啊。所以整个的这个马太福音最早的两个词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什么子孙，这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那对家谱里面，我这是说几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说喇合，撒门从喇合之神波阿斯期间，其实割了几代人。这个大家怎么？我这是做一个硬说明要点而已啊。所以在撒门生波阿斯，然后呢，撒门从喇合生波阿斯之中，其实之间他不是喇，撒门不是波阿斯的爸爸啊，就是割了几代。所以呢，喇合撒门应该是波阿斯的什么呢？这是爷爷的爷爷爸爸，所以可能割了几代人。所以呢，那等会我们要懂。好，约兰生乌西亚呢，期间也割了三代，这个你就可以看看，但我不去看了。在历代之下里面呢，他割了哪三代呢？亚哈谢、约阿施跟亚玛谢，这三个人完全没有提到。他跳了三代，跳了三代。当然，我们说一些不好的王呢，基本上在家谱里不让他上去的。有的人的名字都没有资格被记载在什么君王的家谱里面，就是这样的。就有人就录的成某人呢，那某人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波阿斯大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但那个人的名字不配记在什么圣经里面，那你就不能记在圣经里面。等会我们还有一个人的名字也不能记在圣经里面。还有约西亚生什么耶格尼亚，其中还有一代就约雅敬，也漏了这一代。他不是故意的啊，也不是故意的，他把约雅敬就略过去不提了，因为都是不好的王啊，不好的玩。好，撒拉铁生所罗巴伯，实际上呢前者是后者的伯父， 他不是他父亲，大家明白？萨拉阿铁是所罗巴布的伯父，不是他亲生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侄儿。所罗巴布是萨拉阿铁的侄儿，这个大家要能够明白。有机会，就是一旦你了解不了解无所谓了。有的人呢，他不感兴趣，你就听了一下而已。但至少别人问你说，哎，好像查到旧约里面，好像有点不一样哦。特别犹太人，你跟犹太人传福音呢，犹太人你这个圣经有矛盾的，你要怎么去回答他？好，那我们知道家谱中有几位女性啊？有四位女性，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哪四位呢？一个是他玛，也就是因着信跟他的公公同房，生了希斯伦，所以他生了什么？法勒斯，生了法勒斯。然后呢，叫他玛，还有一个妓女喇合，这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耶利哥的一个女子。还有什么？路德更是什么摩亚女子。还有呢，玛利亚，当时一个犹太里面近前的女子，上帝透过她生耶稣的。好，其实呢，真正的在耶稣家谱里面是不是就四个女人呢？其实他家谱里提到五个女人，但是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我先跟大家讲，这四个女人很有意思，在耶稣基督君王的家谱里面，那些连那些犹太犹大的那些王都不能上家谱的，把它略过去了。但是奇妙是什么呢？神却记住了四个女人。所以这个在天主教会里面，我这个时候这个特别鼓励姐妹啊，你不要觉得哎呀，在天主教姐妹又不能讲道，又不能带领这个读礼，又不能带领敬拜，甚至祷告都不能带领。哎呦，姐妹地位好低哦。那今天我告诉你，不是的，你搞错。我们也不是说姐妹的地位低，其实在这里看到呢，其实了不起，这四位女性在圣经里面竟然能够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而且这四位女性好像都有她的什么？如果说玛利亚后来被天主教高举了啊，成为偶像，但玛利亚确实是一个犹太里面敬虔的女子。但是呢，说他玛呢，哇，这个好像也还可以吧，至少虽然她后来用了什么装扮成妓女的样子跟她公公同房，但至少她是因着信为她的公公生子立后的。当然，更重要的不是生，为了公公啊什么，保持着弥赛亚的延续。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必须要生儿子，如果没生儿子就完了。但是呢，第一个丈夫死了，第二个那个弟弟又不愿意，也被击杀了。第三个呢，公公不愿意了，怕他把这个第三个儿子克死，所以恐骗他回老家，回家回娘家，等老三长大再娶他。结果他妈知道是骗他，他发现没有希望，所以他妈愿意扮演成一个妓女的样子，冒着生命的危险跟公公同房，生出了耶稣的家谱里边的人。所以看到吗？这他玛拉合这跟我们说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妓女，你看到没有？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却因为听到上帝的作为来跟随弥赛亚，来信靠，愿意跟着希伯来人一起来攻打耶利哥，保护了以色列两个探子。那么后来两个探子中一个娶了拉合为妻，娶了拉合为妻。所以注意，他救了两个探子，你要注意啊，救了两个探子呢啊，然后呢，其中一个就娶了拉合，就刚开始不断的拉合是生波阿斯。所以你要注意，真正的那个探子不叫撒门哈，很多人以为什么呢？这个哦，哪个探子里面就叫撒门，其实不是啊，要注意那个探子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其中一个探子，更像是撒门的孩子啊，不是撒门，不是拉合本，不是那个撒门本身。好了，这个上面呢，实际上呢，好。路德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路德记在我们教会讲的多一点，所以跟摩亚女子学门了上帝的恩典，跟布瓦斯结合，布瓦斯成厄贝德，厄贝德成耶西，耶西成大卫，就成为大卫的曾祖父曾祖母，这是路德。玛利亚就是神说好，对，我要跟说家谱中另一位女性却没有她的名字，而只有她丈夫的什么名字。其实提到五位女性，为什么呢？因为她不能不提到，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从她来的。说这怎么办呢？说所罗门从88生出来好像不好听啊，啊，这个女人的名字最好不要放在家谱里面啊。所以他就怎么说呢？什么？乌利亚的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从乌利亚的妻子，所以他的丈夫的名字反而被放在了家谱里面。但是玛利亚这个什么88的名字不能放在家谱里面。这个都很有讲究的啊，所以圣经的完美就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也给基督徒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很好的警醒，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敬畏神，要好好的在主的里面，主会来，要说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 当然圣善长上帝掌管一切。我们看到这就是看到吗？好，下面呢我要干什么？好，今天呢我可能呢时间可能我就可能只能把这个家谱啊就在，但是在这里我希望呢第一次什么呢，注意讲童贞与玛利亚怀孕这个概念呢啊，那可能我们得要留到下一次来分享。大家分享什么呢？因为今天我只是告诉他们，从这个家谱里边呢，当然我们要带出玛利亚的降生，来带出上帝的那个救恩论，那个福音能真意是什么？这是我们下个礼拜可能，我下下个礼拜这个月的这三个礼拜天来讲，讲关于第一章的后面和第二章全章，我们要把它一次讲完，来把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给结束。但是我们只鼓励大家什么呢？就是大家对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了那些能够被记在圣经里面那些，都是上帝所敬畏上帝，但是他们也不完全，但是确实上帝所使用的人。那些女人们也一样，但是女人们没有做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们是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上帝的旨意，跟随上帝的旨意，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宝贵的圣洁的那些女子。你想想，连亚伯拉罕的妻子什么萨拉都没有什么，没有记载在这个名单里，看到没有？但是她是一个确实历史历代的一个妇女的典范，但是呢，她也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没有记载在家谱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感谢主。那按照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什么概念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这是给大家做马太福音的一个开头。我们也希望呢，吊吊胃口，我们也停在这里，就是什么呢？让我们期待着这位弥赛亚的君王，这位君王来临，他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理念给你而已，他是有生命的降临，有真理的宣讲，权柄的彰显，也有门徒式的训练，也被人攻击，被人抵挡，被人排斥，但是他全有他的旨意。所以呢，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先对马太福音有个整体的概念，我们但愿只是一个开始。所以你觉得今天没过瘾很正常，没过瘾的话呢，你就带着这个饥渴的那个心，饥渴慕义的心来求主来帮助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的开始，让我们期待着这位天国君王不仅是已经来临的犹太人的君王，他不是，但他不是所有犹太人的君王，那些犹太的子民，上帝的子民，他也成为外邦所有基督徒的那个君王。所以我们就但愿真的让耶稣就在我们里面做真正的掌管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王，来带领我们进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看过我们。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救主在你我的生命中。所以请大家呢期待着，愿意准备好已经信主的，还有慕道的朋友，期待着弥赛亚的来临，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的救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帮助我们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开始了一个马太福音的分享。主啊，真的看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耶稣基督的救主。就像犹太人在漫漫黑夜当中，在这种水深火热当中梦寐以求也好，来呼求弥赛亚的来临。主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的写照，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是很多人在发出痛苦，发出哀伤，发出一些呼求，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却不知道人类的悲剧这些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就像有很多的等候那些犹太人一样的，他们却没有看到我们的罪恶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得罪神。主啊，谢谢你借着圣经来帮我们明白，旧约的圣经来帮我们明白，我们是一个彻底堕落的罪人。从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不能拯救自己，我们都只能在罪恶里面沉沦，而且这些罪恶给我们人类不断的带来一些灾难性的打击，我们人生就开始经历很多的颠沛流离，众叛亲离，流离失所，最后是在绝望中生，在绝望中活，就在绝望中死亡，没有办法给人类给自己带来希望。但是感谢赞美主，你当我在痛苦黑暗绝望中，你当我们死在这个过患中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你要来拯救我们， 你要来向我们发出你的呼召，要献出你自己的大能，献明你自己的慈爱，也要彰显出你自己的公义，你来拯救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谢谢你耶稣基督，你的救赎，谢谢你，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天国的君王，你有权柄来拯救你要拯救的每一个人，使得每一个被你所拯救的儿女都成为你的子民。谢谢你，求你给我们开启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继续的把我们的眼睛投注在耶稣基督这位天国的君王身上，去认识他，去研究明白他的话语，明白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就让我们来跟随你。我们也特别围着在教会里面长期慕道的一段日子的弟兄，这个慕道的朋友，特别求你能够切着马大飞来开启他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天国君王，那位救赎主弥赛亚，好让我们能够一同成为天国的子民。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再一次的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圣灵亲自恩膏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来明白马太福音里的奥秘。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